今天的经文有三段。第一段是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22章7到23节。除酵节虚宰逾越羔羊的那一天到了，耶稣打发彼得约翰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宴席，好叫我们吃。他们问他说，要我们在哪里预备？耶稣说，你们进了城，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预备。他们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宴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着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看哪，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他们就彼此对问，是哪一个要做这事。第二段经文是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24章1到12节。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事告诉11个使徒和其余的人。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亚拿，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妇女。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见细麻布独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稀奇所成的事。第三段经文也是新约圣经路加福音24章44到49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 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
弟兄姊妹们平安。不知道是不是应该问复活节快乐，因为这是一般的世界上的人会这样问啊，尤其是我们会问 Happy Easter 啊，因为这个 Easter 这个字并不是从圣经里面来的，严格说起来，它是一个外邦人的一个节期的名字，其实跟复活节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这个时间跟复活节在一起，所以呢，我们通常呢就不大就使用这个字就是啊，我用过这样的一个例子啊，我们中国人常说过年好，如果正好是中国过年的那个时候是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个日子，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呢就说过年好啊，然后也说复活节好啊，因为这个时间两个在一起，所以世界上的人都会说过年好，我们也说过年好，对吧？但是正好是那个时间呢是纪念主耶稣复活的日子，所以这两个是两回事啊，所以这个 Easter 和 Resurrection Sunday 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因为时间完全重叠，所以呢这个有些时候我们在外边人说 Happy Easter， 因为大家都明白是什么意思，就像咱们中国人过年问过年好啊，都知道什么意思，但是我们纪念主耶稣的复活的时候，我们就不问 Happy Easter 啊，这是两个问题哈。那么谈到复活呢，是在我们整个人生在人类历史里面可以说是一件最不可思议又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圣经里面为了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些事情呢，神做了很多很多铺垫的工作，为要让我们理解复活还有赎罪是什么概念。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从月节到复活节啊，我因为今天也有不少举手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啊，即便不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有个人来过几次的，可能对旧约圣经还不太熟悉，对于以色列人是怎么回事还不太熟悉。我们一打上这个题目的时候，就说逾越节、复活节已经很难理解了，怎么又出来一个逾越节啊？那么这个到底怎么回事？那么我希望能够用一点简单的话呢，让大家能够明白这个中间的关系，好使我们明白今天我们的信仰，因为这几个月我们一直在谈信的问题、信仰的问题，我们信什么？那么复活是整个我们信仰的核心。如果我们留心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啊，也就是新约教会唯一的一段新约教会的历史，你发现耶稣之后初期的使徒们，就是耶稣的门徒啊，他们出去来传福音的时候，那个中心点就传讲见证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啊，他们一出去就讲到那个中心的点，就是讲死里复活，耶稣基督复活了啊，这个是一个最伟大、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信息。我曾经跟佛教的朋友谈到这个信仰问题的时候，我说佛教里边有舍利子的嘛，说是那个东西是什么死了的人啊，他是释迦牟尼佛身上留下来的什么东西啊，我说如果你能够找到耶稣身上他的骨头或者他的什么东西，我们整个信仰就崩溃啊，因为我们今天所传讲的不是一个像死人的信息，而是一个像活人的信息，而且是能够战胜死亡的信息，能够进入永恒的信息，这是我们传讲的重要问题。如果保罗讲那句话，我们今天信耶稣只在今生有指望，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 如果我们传的信耶稣只在今天得好处，我们不要信了，出去吃吃喝喝想干什么干什么，我们坐在这儿那么严肃干什么呢？是吧？正因为我们有传的是一个战胜死亡的信息，好像使徒们在这个路加福音里边讲到的啊，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啊，我们今天也这样，奉上帝的名传讲这悔改赦罪的道。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已经得胜了罪恶和死亡，人类历史上就解决不了这两个问题，我们再怎么努力仍然解决不了这两个问题。所以现在的人已经不解决这两个问题了，放弃了。现在的人解决什么问题呢？解决怎么 boring 的问题，怎么活在世上不要 boring。 所以我们现在发明很多很现代化的东西，想要让我们生活的快乐，结果我们更不快乐。我们面对死亡和罪恶，所以今天世界上人已经对道德的问题不太感兴趣了，是吧？所以我们很多对于年轻孩子的这个性的这个犯罪问题已经不再谈了， play safe 就可以了，所以已经做不到了，已经明白已经不行了，放弃了。对于死亡的问题更是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就不是我们凭人的力量可以解决的。那么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一件事，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他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中间，他要帮助我们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自己所解决不了，所以神要帮助我们，和我们想要帮助的问题往往不太一样，就是我们想要从神那里求帮助往往不太一样。我相信到这儿来的人，很多人都有祷告的经验，对不对？即便你没有信过耶稣，你到庙里边或者到什么东西，你大概找一个神明，你想对他讲话。请问你的祷告的内容都祷告什么？啊？找工作？找老婆？找金钱？找移民？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一套的想法啊。我们到庙里边去抽个签，哎呀，我的孩子今年考大学，今年能考哪个大学啊？得了病了，我们也去抽个签，看看我们的病能不能好。这是我们的那个小脑袋里边整天转的问题，我们就知道想这些问题，当然也无可厚非，因为我们就是这样的人嘛。可是上帝所想的问题和我们想的问题不太一样。上帝所要想的，我们基本上概括起来可以想，对人类整个人类包括你我个人在内，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让我们得救，这是在神的心里边最重要，在我们的人类的历史上神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要叫我们得救。得救什么意思？什么叫得救？这个 save， 这个 salvation拯救是什么意思？是表示拯救需要被拯救的对象现在处在一个危险的状况里边，对吗？所以拯救就是要把你从这个危险的状况里边把你转移到一个安全的状况里边，这个叫拯救。我们世界上的人没有觉得我们自己很有问题吗？我们觉得活得挺好吗？对吧？但是在上帝的眼中看我们不这样，因为我们从犯罪，祖先犯罪的那天开始，我们就被定为在死在过犯罪恶的状况里边。我们没有永生的盼望，我们人生不知道我们有什么价值，我们活在世上糊里糊涂。如果在我们的大限到来之前，这种状况不能改变的话，我们被定罪这件事情就盖棺定论了。那就永远与上帝分离，那个叫做地狱。这是圣经上清楚的造物的主向我们讲的话。所以这个状况需要得到改变，这是神的心目里边最重要要做的一件事。那么这件事怎么做成呢？从整个圣经的启示里边我们就知道，只有一件事能够做成，帮助这个使这个事情得以解决，那就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牺牲自己，然后借着他从死里复活，见证他的得胜， 使我们成为可信的凭据，然后使我们一切愿意摆脱这种状况的人。听清楚啊，愿意摆脱这种状况的人，什么状况？就是被定罪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属于世界与神隔绝的这种状况。凡是想要摆脱这种状况的人，借着相信上帝的爱，接受上帝的爱，认罪悔改，然后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他的里面得以被称义，不再算我们犯罪，生命可以得救，能够按照他自己所定的这个旨意把永生重新给我们。那么这个是整个神在这个救赎的这个里面的最核心的部分。那么为了做成这件事情，为了让我们理解这件事情，神预备了一个特别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呢，就是以色列人在他们的历史当中所要经过的这个过程。那么以色列人被称为上帝特选的民族。那么上帝要特选这个民族干什么呢？有很多目的。圣经上说了啊，第一目的就是圣经上帝对人类的话要透过这个民族写下来。因为没有圣经，我们对上帝的心意不能了解。人心隔肚皮，人和人都不能互相理解，我们凭自己能想，能明白上帝的心意吗？你是不可能的。所以人和人之间互相理解，需要沟通。我们要理解上帝，也需要沟通。那么上帝怎么跟我们沟通呢？神就拣选了一个特别的民族，借着这一个民族，借着他所拣选出来的先知，然后把他的信息向我们讲出来，这是第一重要的事情。第二重要的事情是要见证人的罪性在罪恶的面前必然失败。所以神给以色列人有1500年的历史，证明人凭自己不行，说明人需要被拯救。第三样最重要的事情是耶稣基督要在这个民族里边降生下来，他要成为一个具体的人，降生在一个具体的地方。降生成谁？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帝没有拣选中国人，对吧？为什么不生在中国？因为中国是全世界人最多嘛，以色列人现在才是全世界不到1/1000的人口，为什么要降生在那个地方？竟然成为他们，我们不知道，神自己所选定的这样的一个方法。那么以色列人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透过他们的宗教的仪式来预先表达将来耶稣基督降生要做成的整个的工作，使我们能够对耶稣的工作在有形可以看得见的这个方法里边，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么以色列人整个这个民族的预表性就变得非常重要了。那么今天我们讲的逾越节和复活节呢，这个逾越节就是整个复活节的一个预表。那么逾越节是怎么来的？这个是大约在今天3500年以前，以色列人曾经因为种种原因啊，他们离开现在的巴勒斯坦地，住在埃及一段时间，400多年的时间在埃及地。那么然后呢，很快埃及人就把以色列人沦为了埃及的奴隶。所以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在外邦之地做奴隶，以色列人被埃及人残酷非常无情的去欺压他们，甚至于为了统治他们呢，把他们的小男婴孩都要杀掉啊，只允许女孩活着啊。所以这个埃及人对以色列人非常的残忍。那么这时候这个以色列人就开始向上帝呼求，说神啊，帮助我们，我们在这太苦了，你不是我们祖先亚伯拉罕的上帝吗？等到神的时间到了的时候，神说我要拯救我的百姓脱离埃及人的统治，让他们能够得以自由。那么这个就是伟大的出埃及记所记载的历史。那么今天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宝贵的今天活着这样的一个时代啊，因为我们似乎看到了第二次出埃及记，那就是亡国2000年的以色列能够在 这个被很多这个欧洲的国家啊，这个世界上很多民族欺压他们、杀害他们这种情况下，非常软弱的情况下，居然他能够重新回到他的祖居地。然后等他们的脚掌一踏到他们祖居地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这块土地的时候，他们就从羊羔变成了雄狮。这东西很奇怪。所以中国人，因为我们这个近一两百年啊，我们被西方列强欺压得很厉害。所以我们中国人希望我们军事强盛。那么在近代以来，百战不败只有一个国家，就是以色列。这个以色列很厉害，因为它只有两万多平方公里的一块小土地，没有战略纵深，四面都是敌人，而且被敌人三层包围。敌人阿拉伯国家，是我们都知道阿拉伯人是很善于打仗的，对吧？那么这个又他们又善于打仗，又有这个人口经济，他们发了石油的大财，对吧？他们这个各方面都占有优势。以色列的这个土地下底下一滴石油都没有，是吧？没有资源，人口又少，是吧？那么怎么跟阿拉伯国家打仗？那不可能，你在人家周围，人家掐就掐死你了，是吧？而且他最容易被人家封锁，是吧？他没有资源，一封锁了，他没有资源了，是吧？人家说美国帮助他吗？错了。美国根本不愿意帮助以色列。美国为什么会帮助以色列，你知道吗？因为美国的政府他操纵在很多有钱的犹太人手里头。他虽然很不愿意帮助以色列，其实在很多时候他出卖以色列的。另外我问，美国帮助的他就能够成功吗？美国帮助过国民党。国民党到哪里去了？美国帮助过越南。越南怎么样了？他帮助的就成功吗？他帮助的很多都不成功，对不对？更何况以色列，他根本帮助不了多少。谁帮助以色列？所以我当时看了一个中国人写的这个以色列中东战争的书，他写到最后，他就说了一句话：这难道是技术能够达到的吗？这难道是勇气能够达到的吗？最后他就点点点。所以这个作者，因为他本身是个共产党员，是无神论的，他写这篇这个报道的时候，可能在他的心目当中唯有上帝能够做到，要不然的话不可能。以色列每一次中东战争的得胜都是侥幸，那每一次都侥幸，哪能可能每一次都侥幸？战争打仗打赢，哪能每一次都侥幸？所以是神帮助他，是我们看到了第二次的出埃及，真伟大，真了不起。人家圣经上说的，他们要像出埃及一样，神要从世界各地把他的女儿再重新招回来。所以借着今天的见证，我们可以想象3500年以前的时候，他们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就是他们在外邦之地被欺压，神说我自己的选民我要帮助他们，所以就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奴隶，进入到迦南地的自由。那么他们离开埃及的那一天叫逾越节，就是他们离开埃及的那一天。这个当时大概200多万啊，60多万这个男丁，20岁以后可以这个出去打仗的男丁有60多万啊。那么这样算起来，整个的民族大概200多万，在一个伟大的领袖，这个人叫摩西啊。这个六日战的时候，以色列的这个都是巧合吗？也可能是巧合啊。那是以色列夺回耶路撒冷的最关键的一场战役。那一场战役的军事领袖就叫摩西。摩西打羊。是个独眼龙。这非常厉害啊。那么这个就自然是我们想到3500年前的时候，居然有一个人也叫摩西。不是那个叫摩西，这个是也叫摩西啊。那个是摩西的原来的名字。摩西的意思是什么意思？读过旧约的时候记得。是从水里边把它拉上来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名字都有一定的意思的啊。那么摩西的继承人把以色列人真正带到40年以后带进迦南地，那个人叫什么？叫约书亚。约书亚什么意思？就是神拯救的意思，和耶稣，今天我们所信的耶稣，这个耶稣是同一个名字 啊，就是拯救者的意思啊。其实他们两个，摩西和约书亚，都带有拯救者的意思啊，是从水里边把他拉上来的意思，从水深火热当中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啊，这样的一个名字大家就记得了。哦，摩西什么意思？从水深火热里边拯救出来。那么这个他是做了一个什么工作呢？就神借着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水深火热里边拯救出来。拯救出来的那一天，就是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那一天就是逾越节。那一天发生了什么事呢？神叫以色列人做一件事，就是那天晚上要预备一只羊羔，一家预备一只，一家预备一只，然后这只羊羔要在黄昏的时候杀掉。所以刚才我们在读的经文的时候，主耶稣是在哪一天死的呢？就是在杀羔羊的那一天，那一个刻，也是在下午啊，黄昏将近的时候，在那时候死的。那么这只羊羔死的时候，死了以后，它的血要流出来，流出来以后怎么办？这个血干什么呢？要涂在这个以色列人住的那个房子的那个门框上、门楣上，涂在这种。所以咱们中国人大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可能受到这个影响，每年过年的时候贴对联，知道吧？在门上把红纸贴在上面，可能有这个影响啊，这表示辟邪的意思啊。那么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就要奉命把这个羊羔的血涂在门上，然后这只羊要被穿起来，摆在挂在这个放在一个架子上头，然后下边用炭火来烤它啊，然后要带着皮带着所有的东西一块烤，烤熟了以后，那么不可以用水煮啊，必须在架子上烤啊，然后全家人用无酵饼就着苦菜和这个羊羔的肉一块来吃。那么同时规定这羊羔身上的骨头一根都不可以折断。那么这个羊羔表示什么意思呢？这个羊羔就表示，因为这个血涂在门框上是表示保护的意思啊，就是使那个灭命的天使，因为那天晚上上帝要把这个埃及人一切门口没有血的把他的长子全部杀掉。那么这个是一方面迫使这个奴隶主使他的奴隶可以得到释放啊。另外一个问题，神要报仇，因为埃及人曾经杀以色列人的男孩，上帝还手下留情，只杀长子，没有全部杀掉啊。那么让以色列人可以离开。那么这一个血是表示，凡是门口有血的就表示你是以色列人，相信上帝的话，凡是门口没有血的，就算你是以色列人也没用，天使不认你是以色列人还是你是不是以色列人血统上，而是认你门口有没有血啊。那么这血就表示那一位羊羔牺牲的救赎，牺牲的救赎。然后这个羊要放在木架上烤，是表示将来那一只羊要在木架上受苦，然后要七天。所以在这个今天我们的读的经文里边啊，路加福音22章第一节那个地方说，除酵节又叫逾越节，所以这个逾越节又叫除酵节啊，是两个节期同一个名字。逾越节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灭命的天使要来杀以埃及人长子的时候，他看到门口有血的时候就越过去，表示这家门口有血的这家人要得救，要被拯救。那么凡是门口没有血的要被咒诅，是表示这个意思。那么除酵节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他们七天之内必须以色列家没有酵，就是面，所有的面不能发啊，不能有面引子，必须吃死面的东西，表示洁净，表示无罪，表示纯洁，是吧？面里边不能掺杂啊，表示圣洁的意思啊。那么借着苦菜一起吃，表示这一个洁净是需要经过受苦才能达到。那么是谁受的苦呢？是这个羊羔受的苦，是他替我们受的苦。然后我们要吃，是表示我们的生命要从中得到供应， 是表示我们和他要联合，然后吃的时候要腰中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吃完了那一天他们就要离开埃及，要得救，要自由了，是那样的一个晚上。那么这个是逾越节，那么这个就预表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除了这个圣经啊，除了耶稣基督降世，除了这个他们要见证人生命的软弱啊等等这些呢，同时整个这个民族他在信仰上他们的宗教活动都有一个预表的意义啊，是我们理解那个真实的到来。所谓预表就是什么呢，就我们做一个形式上的东西表达一个意思啊。所以今天我们教会里边也有一些的礼仪，礼仪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借着看得见的一些东西来思想一些看抽象的道理，是吧？所以我们拿一块饼，我们每个月吃一次这个逾越节的晚餐，也就是主耶稣的最后的晚餐，所以留下来我们今天叫圣餐，叫 Holy Communion， 是吧？借着掰这个饼想到，哦，耶稣曾经为我死过，那么喝这个杯知道耶稣为我流的血，与我立了新约，那么借着做这个事情来 remind us 啊，来提醒我们曾经有这样东西。那么以色列人的历史也是这样，借着这些使我们理解，哦，神的子民要得救，得救的时候要有一个羊羔要为我们死，他的血要涂在门框上成为我们的保护，那么他在架子上受苦等等的，等到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以色列人才这个门徒们才理解，哦，当年施洗的约翰曾经宣告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原来是在逾越节的那一天被钉死在木架上，好像那个羊在这个火上被烤一样。那么逾越节代表了神的子民要从埃及地释放出去，从为奴的地方得以自由，那么它预表着今天的教会，神的儿女普世的，因为神的心意里边不仅仅是面这个只是为以色列人，而是为全世界他自己所创造按照他的形象神所爱的这些百姓，就是你和我。所以以色列人只是一个预表啊，它真正的意义是在我们今天的这些人身上。那么今天我们也需要被拯救，从哪里拯救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从被定罪的地位上，从世界，从撒旦的权势之下，让我们能够罪得赦免，离开罪恶的捆绑，使我们在义的上面，在无罪的里面可以脱离罪的捆绑，得到自由啊，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天国的子民，那么预备我们自己承受永恒的天国，就好像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以后在旷野40年要预备自己进去承受迦南地一样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主耶稣是在逾越节的那一天，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啊，逾越节的那一天就要到了啊，是宰杀羔羊的那一天，是需要吃逾越节晚餐的那一天。那么主耶稣在那里最后晚餐的时候就跟门徒说了很多话，其中有两样非常重要的东西是我们知道的，也就是今天我们守圣餐的时候用的这两样东西，一个是无酵饼啊，这个刚来这个教会的时候他们用面包啊，我们就提出来，他们说哎呀无所谓了，这只是一个物质嘛，这个又不能吃，这个你又不能使我们什么，但是它的意义的所在啊，这个意义的所在，这个除酵节的意思就是神要把我们的罪除去，使我们洁净。同时呢，我们吃无酵饼，那个无酵饼代表耶稣的身体，是表示耶稣的身体是无罪的，是纯洁的，是为我们牺牲的啊。然后呢，他为我们流血，这流血是表示他牺牲了他的生命，他受苦。那么耶稣的受苦也就是三天以前星期五的时候被称为 Good Friday 啊，其实我们是称它为受难日，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那么耶稣为我们死是圣经上说好像我们的赎罪祭一样的为我们死。现在我们打开圣经读另外一处的经文， 我们快快的读一下啊。翻到旧约圣经的第三卷，旧约圣经的第三卷叫利未记。很多弟兄姊妹读圣经的时候读到利未记就读不下去了。这个我们常常开玩笑，这个叫倒闭旷野。这个创世纪挺好的啊，但是一读到利未出埃及记还可以，出埃及记的下半段已经开始读不下去了啊，到了西乃山就走不下去啊。这个利未记第十六章，利未记第十六章啊，利未记第十旧约啊，利未记第十六章，没有圣经的没有关系啊。这个不过希望以后我们来聚会的时候带自己的圣经来啊。利未记第十六章，那么这一章的经文呢，就是讲到献赎罪日，在赎罪日那一天献赎罪祭的献法啊，因为耶稣为我们死，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啊，这个献祭嘛，献赎罪祭。那么赎罪祭是怎么献的呢？啊，这里边有三个赎罪祭，要是我们可以看的啊，我们先看第一节啊，从第一节开始看，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死了，因为他们不按照耶和华的命令啊，所以他们死了。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你的哥哥亚伦，亚伦就是当年神的这个子民以色列人的第一任大祭司啊，他不可随时进到圣所的幔子里面去。也就是说，至圣所里面他不可以随便进去。其实后来他是一年一次才可以进去啊，一年一次大祭司必须带着血进去啊。下面说到约柜的施恩宝座前，他不可以随便去的，免得他死亡，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的宝座那里，因为那是与神同在。你要知道，有罪的人是不能够来到神面前啊，有罪的人来到神的面前，他就是被神的圣洁所击杀，所以这不能去的。所以他进圣所的时候呢，他必须带一只公牛作为赎罪祭，为他自己赎罪。所以这个希伯来书里边就说，这个旧约的圣殿里边，当年摩西的时候是会幕啊，他们要进到那个至圣所里边去的时候，一年只能进去一次。所以以色列人有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叫做赎罪日，所以这个六日战的时候也叫赎罪日之战啊，因为那一天以色列人都放假，所以那些阿拉伯人以为说他们都放假嘛，趁着他们放假的时候我们就打他们。结果六天神使整个的局面完全转回，因为你以为神不能帮助神的子民吗啊，六日战赎罪日之战也是阿拉伯人最羞辱的一场战争，也是以色列人最荣耀的一场战争啊。那么赎罪日这一日是什么日，是什么意思呢？是以色列人都来到上帝的圣殿，然后大祭司为整个国家赎罪的日子。那么这一日所代表的是将来主耶稣要来迎接我们，我们整个教会被提到他那里去，进入永恒之前的时候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向我们整个宣告我们的罪没有了。所以那一天呢，第一大祭司亚伦要为自己赎罪，用一头牛，公牛。然后后边呢，这个第五节啊，说要从以色列的会众当中取两只公山羊啊，吃两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也就是会众当中选两只，选什么？选羊。那么你就看到啊，祭司一个人要用牛，许许多多的百姓只用羊，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救赎者本身要付的代价和整个会众的代价要大得多。那么也就是说，神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祭司要赎我们罪的时候，是用上帝儿子自己的生命，也就是他自己来为我们死。然后会众所犯的罪仍然要赎啊，那么要赎什么？用两只羊来赎。也就是说，过犯是不如恩赐的， 因为耶稣基督自己为我们所牺牲的那一个救赎，远远可以大过超过一切人的罪，使我们的罪可以得到救赎的。那么这两只羊呢，很有意思啊。为什么要两只羊呢？一只，他们这两只羊啊，这个要 identical， 就是两只羊长得非常相似啊。那么这两只羊呢，都是赎罪祭。献的时候怎么献呢？把这两只羊牵过来以后抽签，抽出一只羊以后呢，这只羊要被杀掉，另外一只呢要牵到旷野无人之地放生啊。很多年我读圣经我读不明白，我这诶，而且它后边有一个字啊，你看第十节说，但那撵阄归于阿撒谢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以赎罪，然后打发人送到旷野归于阿撒谢勒。哎呀，我就查原文，这阿撒谢勒是什么意思？阿撒谢勒就是 go away， 就 go away， 就走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当时翻译圣经的人也不明白为什么要 go away 呢，要就是叫他走了啊，所以就没有翻译他的意思，把这音译译出来了，归于阿撒谢勒。那么一归于阿撒谢勒，我们读圣经的人就更一头雾水啊！为什么要一直杀掉？杀掉的很明白，因为耶稣在上面这个十字架上被杀了，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他牺牲赎我们的罪，对吧？那么那一个叫他go away是什么意思呢？啊？哎呀，这一只go away的羊羔太重，山羊太重要了啊！这个我们往下看一下二十节。啊，在二十节啊，同样都是十六章二十节啊，亚伦为圣所和会幕并坛献完了赎罪祭，这是指的被杀的那一只羊啊。那一只羊处理完了以后呢，就要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奉上啊，把它拿来啊，然后两手按在他的头上，也就是羊牵过来以后啊，这个两只手按在这个羊头上面啊，按在上面以后呢，就说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然后就是他们一切的罪钱，以色列百姓一切的罪钱，然后把这个罪就归在这个羊头上啊，然后呢就把这个羊带到旷野去啊，带到没有人的地方，然后把它放上。那么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最少代表了三方面的意思。第一，就是它代表一切的罪，它代表一切的罪，我们所有以色列人的罪 disposal 没了，被赎了。所以那个赎价是牺牲，赎完了以后罪怎么办呢？罪没有了，放了，不见了，放到没有人的地方，好像垃圾一样，它不单单是垃圾存在那里，而是不知道它去了哪里，那只羊是不知道了，那只羊放在那儿就不见了，是表示这个意思，是表示我们的罪不见了。所以圣经里边说涂抹了，没有了，不再纪念了。哇，厉害，神算为无罪的那人有福了，神算为无罪的那个国家有福了，对不对？所以牺牲然后没有了。第二件事情表示两只羊吗？这一只牺牲的羊是表示耶稣基督，放生的羊是表示我们，我们可以自由了，所以因着他的死而我们可以得到自由。所以两只同样的公山羊是表示生命 identical， 所以耶稣穿上我们的身体，成为我们的样式，和我们 identical， 他为我们死，另外一只可以放生。另外这一只放生的羊也表示耶稣基督自己，他是被杀的羔羊，同时他还要得以自由的羔羊，因为他要复活，因为他是已经战胜死亡的那一只神的羔羊，所以他复活了，他要被升到，所以这里说要安置在耶和华的面前，这个表示说这位复活的羔羊要回到天家，回到耶和华那里去，因为他自己曾经为我们死过，打败掌死权的魔鬼，然后现在他得胜。所以逾越节 和赎罪日，对于我们以色列人做那些，他们当时他们不明白。那么这个杀了，而且他们杀月节羊羔的时候是在会所里边杀，杀完了以后他的肉要其他的这个都要祭坛上烧，只有赎罪祭要搬到营外去烧。也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在这个耶路撒冷里面被定罪，然后迁到营外去被钉十字架。所以这一些神在旧约里边以色列人当中所做的这些事情呢，都成为我们今天的预表。那么简单的说一下呢，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的24章里边，当主耶稣被钉罪被钉在十字架死了埋葬了，因为经文很多我们不能读了啊。然后那些到了这个安息日过了啊，然后这些女士们就爱耶稣，因为他们曾经跟过耶稣，耶稣曾经是那样的深爱他们，医治他们病身上的软弱啊，安慰他们。那么他们就来看看耶稣的身体怎么样。天使就向他们宣告啊，刚才我们的姊妹用非常好的声音给我们读出来啊，你们为什么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呢？他已经按照他自己所说的已经复活了。那么这一个伟大的宣告是人类历史当中第一个盼望的信息，到今天为止也是唯一盼望的信息，因为这一个宣告宣告了我们的救主已经得胜了罪恶和死亡，已经得胜了魔鬼撒旦的一切的势力，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但是呢，门徒什么反应？门徒什么反应？信得很迟钝。圣经说你们信得太迟钝了，他们不信。主耶稣自己圣经里边最少记载三次，说他说我要上耶路撒冷去，这个要祭司长文士要出卖我啊，最后交到不法外邦人的手里边，是罗马人把耶稣钉十字架，对吧？但是是犹太人要求的，对吧？然后要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讲得清清楚楚的。女士们回来宣布说他复活了，啊，所以很感谢上帝啊，这个圣经很 balance。世界上第一个犯罪的是女人，啊，夏娃先犯罪了，但是第一个得救的，第一个看见死里复活的也是女人。出来传讲好信息的也是女人，可惜男人也不信啊。其实男人女人都一样，谁也不要说谁不好啊。所以连门徒也不信啊，所以主耶稣责备他们。那么今天我们信了，虽然2000年以前耶稣死了复活了，这件事情只要一次不能重复的，不能今天你说你耶稣再复活一次给我看看，不能了。那么今天我们信怎么信？是按照以色列人的预表，按照神一切的计划，按照他所做的一切逻辑上，我们知道这一定他要复活啊！主耶稣的复活是非常符合逻辑的，而且神在以色列地上做了很多事，现在的以色列人不信耶稣的人，他们还在过逾越节，还在吃逾越节的宴席，还在吃饼，还在喝杯，他们不知道什么意思，他们还在盼望着某种东西。可是耶稣已经把他已经完全应验了，所以我们已经从逾越节走向复活节了。所以今天我们宣告这一个伟大的好消息，人要奉他的名从耶路撒冷传悔改赦罪的道，因为主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也奉他的名来传讲悔改赦罪的道。所以我们也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把手按在羊的头上，这羊就是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是神自己设立的赎罪祭，我们的罪归到了他的身上。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是何等伟大的恩典，是吧？何等伟大的恩典，今天你闯了祸，有人替你兜底，这是何等伟大的恩典。基督徒要学会感恩，如果你不懂得感恩的话，你真是个忘恩负义的人。所以写希伯来书的人就写了这样的话，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你还是个人吗？ 啊，所以圣经里边为什么规定在整个人的这个律法里边十条诫当中，前边的四条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后边的五条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中间第五条是一个又是人又是神的关系，叫孝敬父母。人为什么要孝敬父母？因为我们的生命从他来，因为他们辛辛苦苦把我们养大，人要有知恩的心，对不对？人连最基本知恩的心都没有了，你还是人吗？啊，所以今天外邦人不明白算了，因为他不明白嘛。但是我们明白的还不知恩的话，那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所以今天福音传到我们中间是好消息啊，因为我们可以得以自由的那一个神已经为我们做成了，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在埃及为奴之家，神已经可以拯救我们，是因着那一只被杀的羔羊，门口所涂的那个羔羊的血，使我们可以得救。今天那预表的，其实以色列人没有真正的被得救，所以进到迦南地区，他们很快又犯罪，那是一个预表性，而今天我们才是真实的。那是影子，我们今天的救恩是实体，是神的儿子亲自为我们做成。所以但愿今天我们借着复活节，我们来传讲这个信息，使大家能够思想神心目当中最重要要叫我们解决的是什么？是我们的生命要得救。今天我们最重要的事情也是生命要得救。我们不要整天回到家里边就知道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挣多少钱我们从哪去，那些东西很重要，不是说不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神要叫我们做的是最重要的，所以但愿我们今天明白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出去能够带着这一份的祝福，使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真正的归正，长存感恩的心，认罪悔改，使神的心意能够在我们身上得到满足。愿上帝祝福大家。